老头杨信一看自己女儿回来了，那是悲喜交加。杨赛花呢，口口声声还要去找他的郎君。老头说：“孩儿啊，算了吧，你就不用去了。”这老爷子是明白人呐。老头心想，就我这女儿长得这副模样，连唐铁牛那样都看不上，可想而知啊，我这孩子今生今世在婚姻问题上是一个终生悲剧啊。你还找那郎君去？你那郎君跟你入洞房半夜跑了，这说明人家没看上你呀。你再找人家去，人家照样还不要你。行了，我女儿跟他拜这么一回堂啊，也算出了格了。以后有谁要问，说我这孩子嫁给谁了，我可以跟他们说，就说嫁给唐都尉唐铁牛了。至于说唐铁牛承不承认，我也不管了。我女儿虽然嫁出去了，但是就在家里边住着，我就把她养老了得了。老头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就跟自个儿的女儿说：“哎呀，别忙着找他，他呢公务繁忙，找他没用。等有时间的时候吧，为父的我给您弄成小轿，我把你送到东京汴梁。”老头这么一安慰呢，这杨赛花就信以为真了。打这之后，他提着这青铜链子锤，整天又是上山继续打猎。每当打猎走到山岗上这个山神庙的跟前，到这个时候，杨赛花总要到这庙里边停留停留。你别看他有点傻，这姑娘还很痴情，一看到这个庙宇就想起来和唐铁牛当初在此出狱的那件事情了。每回上山打猎，姑娘把带的那个饭呢都放在这山神庙里，他总希望有一天还像当初那样，唐铁牛在偷吃他的饭，两个人再在这里相遇。可是来一次看不着，来两次不相逢，这杨赛花越来心里边越觉得空落落的。这两天呢，成天跟他爹叨咕：“我不打猎了，我得找我的郎君去。”他爹说：“哎呀，你等着，你的郎君到时候自然就找你来了。”今天杨赛花那个饭呢还在供桌底下放着，只是唐铁牛没发现，所以杨赛花由打外边这一来，在门口一站，往里边一瞧，哎呀，这不是郎君吗？一喊郎君，唐铁牛这阵就好像大旱天见云泥一样，哎呦，可来了帮忙的了。唐铁牛拿棒槌跟那贾软英打着打着，唐铁牛喊了一嗓子：“哎呦，我是杨小姐，快帮忙！”他一说快帮忙，杨赛花提着青铜链子锤就进来，把青铜链子锤手中一抖，哼，两个锤头一转，冲着贾软英这个太阳穴上哗一抖手，这一锤就打过来了。贾软英往旁边一撤身，噌，纵出圈外。把刀一横，站住！你是谁？这功夫他跳出圈外，三个人才都停住了脚步。杨赛花把链子吹一端，嘿嘿嘿，你不认识我呀？贾润英仔细一看，站在面前这个人长得这个个头跟唐铁牛的高矮差不多，胖瘦也差不多，一看头挽着日月双抓髻，上面扎着大红的红绒绳，身上穿的是红裤子绿袄，腰里边系的是水红的汗巾子，足下蹬着一双一尺二长的绣花鞋，那个鞋上绣的那牡丹花足有烧饼大小，长得短眉毛、肉眼泡、细眼睛、趴趴鼻子、厚嘴唇，这嘴唇还抹的胭脂，手中提着青铜链子锤。无名心想，这是个女的啊！您别看这杨赛花的装束啊，这里边还有讲究。唐铁牛第一次见杨赛花的时候，杨赛花可不是穿的这个，穿的比较素，今天穿的比较鲜艳。打入了洞房之后，杨赛花自个儿的打扮就变了。为什么呢？用他的话讲，他现在是媳妇儿的。 虽然唐铁牛跟他没正式成亲，他也认为他是出门子的人了。出门子的人就得讲究讲究，他要不讲究还好一点，他这一讲究足够30人看一个月的。所以今天杨赛华这副姿态在无名面前一站，这贾软英心里合计，好家伙，这蹦出一个海怪，我问你，你是什么人？
少说废话，你是什么人？
我叫阮英。
你叫阮英啊？我叫杨赛花，知道他吗？他是我的郎君
啊。唐铁牛，他，
唐铁牛说没错，他是我的爱妻。
哎呦我的妈，无名一听就觉得几年功是发麻，心想唐铁牛啊，你这小子也就得娶这样，他除了你谁能要啊？今天我让你们两口子一块来。无名想到这里，手中把单刀一摆，照着杨翠华唰就是一刀。杨翠华摆开青铜练锤，嘡嘡嘡，两人打在一处。当两人这一动起手来的时候，贾远英无名心里边才觉得，哎呦，感情这个傻丫头好厉害，这对青铜练的锤摆开之后上下翻飞，实如流星赶月，实如天女散花，简直使这个贾软英一口单刀是接应不暇呀。贾软英心想，哎呀，可没想到这个傻丫头还有这样的意外本领。他们两个人打的这功夫，唐铁牛不能在旁边袖手旁观呐。唐铁牛把铁棒槌一摆，心想今天在这庙里我得助我这妻子一臂之力。
老婆子别着急，看我助你来了。
唐铁牛在后边摆着铁棒槌，照着贾软英后脑海就来了。贾软英赶紧转身行，又对付唐铁牛，他这一个人忙活俩腹背受敌这个就不行了。他突然间双手一合刀，奔着杨赛华千钧就扎过来。这个功夫的杨赛华用左手的链子锤哗的一抖，这锤头在上面过去了，这链子搭在这刀背上，借着惯性把他的刀给缠上。这个链子一缠上之后，这杨赛华往回一拽，贾软英双手抓着刀柄，心想我不能松手，我要一松手这家伙就没了，家伙一没我就得束手被擒。他俩手抓刀柄往后一使劲，杨赛花这手往回拽这个锤，这个手把这个链子兜起来，哗啦往他脚脖子那么一兜，往进一带兜啊，当时就把这贾软英给掀翻在地，扑通一声贾软英就倒下了。倒的同时他这刀也出了手了，杨赛花把这个链子锤放进一带往那么一甩，这刀扔在家里出去了，撞墙上又掉地下。贾软英想爬起来，刚一翻身，唐铁牛过去俩磕膝盖蹦起来往身上一跪，臭崽子，咕噔就把这贾软英给压在那儿。他一压在那儿，杨赛花身子后边有小绳，他这个小绳可不是为了捆人的，他是行为打猎为了捆野兽用的，今天给他用上，把这小绳蹬出来，就把这贾软英给捆了个五花加三扣。捆完了之后，唐铁牛把贾软英弄起一提了，
你也有今天呐啊！这回你还说什么？我让你叫软英，我让你叫软英，到底你是软英还是谁是软英？
他反正啤酒啪啪打了好几个嘴巴。贾软英这是被绑了，姓唐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不算英雄。
什么叫不算英雄？不算英雄，我怎么把你拿住的？啊！
唐铁牛把这个绳子头在手里边蹬着，
我这回呀，我这是古木先生卖驴不松手了，你跑都跑不了了。我抓着你，我们两口子谈点嘻嘻话。哎呀，贾软英心想，唐矬子你就损吧， 你们两个谈话不避讳点我吗？
不，不避讳你，我怕你跑了。
唐铁牛看了看杨赛花，
我说：“赛花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没死啊？大伙儿都说你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。”
杨赛花这阵情绪才平定了平定，看了看唐铁牛。杨赛花一见唐铁牛，你还别说，这两口子真投缘，真动了感情了，那小细缝眼睛里边往外直个劲儿的流泪。这一哭跟拉鼻儿一样，唐铁牛在那瞅着连连点头，让他感染的唐铁牛这眼里边也闪现了泪花了。
哎，赛花呀，不要悲伤，不要难过，你哭什么呀？我寻思啊，我今生今世再见不着我的郎君了。
哎，别那么说，这不就见着了吗？啊，你快点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到这儿的。
杨赛花一边哭着一边就跟唐铁牛讲述自己的经过，由打唐军山上他怎么回的家，又怎么到在这里，头上一句脚上一句，奔奔磕磕，反正大概其的意思唐铁牛是听明白了。说完了之后，杨赛花站在那儿瞅着唐铁牛，
郎君啊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走啊？是不我现在就跟你上东京汴梁？
哎哎，赛花，先不瞒。
唐铁牛一看见杨赛花，他心里就犯合计了。
唐铁牛心里暗想，你说这人这心也怪啊，怎么就瞬息万变呢？刚才我一进这个山神庙的时候，我想起来当初在这里曾和杨赛花相会，我那时候想啊，杨赛花为我死了，他要是活了，我此时刻马上把他就接到东京汴梁，我跟他拜堂成亲。可是事到如今，他突然在我面前出现了，他真活了。
我又琢磨着，我不能跟他成亲呐。唐铁牛说，就他这模样跟我成天在一块儿耳鬓厮磨过日子，我有点扛不了啊，别人瞅着还不得笑话我吗？啊！
但是唐铁牛知道，这傻丫头可是实心眼儿，你得给人家两句真正的心里话。
唐铁牛说：“赛花，这样吧，你呢跟我已经拜堂成亲了，咱们两个呀是两口子，这是既定不移的了。”你呀先在家里边住着。我跟你说，现在京都里边啊这事情太多，公务缠身，我一点功夫都没有啊。我准备着跟状元商量商量，挑一个良辰吉日，我派一辆花轱辘小轿车，再雇几个吹鼓手到你家里边，请你上车吹吹打打，把你接到东京汴梁我的府内，咱们两口子到那儿找一间好房，再重新办回喜事，你看怎么样？唐铁牛一说这句话，杨赛花当时真就高了兴了。
那好，那哪天你派车来接我？
十天之内吧。
十天？十天太长了，能不能五天之内？
唐铁牛心想，十天你还嫌长啊，我准备着一年之内都不来车。
那行，
要不就这样吧，我就五天之内派车来接你。姑娘，你可别在这儿再待着了啊，你马上快点回家，告诉你的爹爹，就说碰见我了，把我这番话转告给他，你在家里边做好准备，到日子我就派车接你。如果我要车不来，那就是我公务缠身，又有点新情况，没有极特殊的事儿，我是准来。
好吧，郎君，你饿了没有？我那供桌里头啊还有吃的，就是上回你爱吃的那东西。
哎呦，唐铁牛心想，这姑娘可是真重情， 还记着我上回吃他的东西呢。哎，我不饿不饿，你快点回去吧。那好，咱们俩一块走。爹，咱俩别一块走，这个山下边啊还有很多众位弟兄都在帮我的忙捉这小子，你要是跟着我一块走，那众位弟兄一看见你呀，我怕你抹不开的。你毕竟是我的媳妇儿啊，你毕竟还是个大姑娘啊，对不对？等着到了这府里的时候再让他们看，他们要是现在看见你呀，等到府里再见你就不新鲜了，对不对？杨赛华也不知道唐铁牛这话里边是好是歹，他也分不清这事儿。那好吧，要那么的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
杨赛花把这青铜垫子锤往腰里边一围，俩锤头在左右这么一搭了一别，然后把自个儿没吃那饭滴溜着告别了唐铁牛。他出了山神庙，顺着山神庙后边斜山坡有一条小路，他下来。杨赛花走之后，唐铁牛呢俩棒槌挂起一个来，手里边拿着一个，这手攥着绳子头，拿着棒槌照着贾软英这梭子骨这儿，梆就一下子，啊，兔崽子，下山！贾软英心想：万万我没有想到，我折到这个小子手里头，窝囊！哎呀，他这个傻媳妇儿功夫可是真不错，倒霉就倒在我轻敌上。走吧。唐铁牛拿绳子拽着他下了山了，走到山的半山坡的地方，唐铁牛就开始喊：弟兄们往这儿来，贾软英我抓住了，快点。唐爷这嗓子就跟那蛤蟆一样，又瘪又宽，穿透力还强，在这山坡他这么一喊呢，树林子里边那哥几个闻声音全都赶到。阮英、徐文彪、石长青、华云平再加上金棍，这哥几个来到这一瞧，哎呦，阮英由心里往外服了，心想还得是唐三哥呀，唐三哥真有奇志，真有奇才，再说他是府家，你说我们六个人往这山上找，谁也没找着，他就找着了。阮英来到唐铁牛的跟前，三哥你怎么把他抓住的？
抓他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撵来撵去撵到那个山神庙里了，到了那山神庙里头，我跟他就动上手了。这个小子那口单刀哪是我的对手，三下五除二让我打了他个泰山不泄土，最后我就把他捆上了。捆上之后我留绳头在那拽着，我这不告诉你们一声，别费这瞎劲了，咱们丫头走。
唐铁牛一说这话呀，这贾软英鼻子都差点气歪。贾软英心想：兔崽子，你当着我的面你就吹牛腿呀！贾软英说了：
告诉你们，不是他抓住我的，是他老婆抓住我的。
这贾软英给他接出来了，他一说这句话，唐铁牛照着底下那怀子骨，砰！这贾软英，哎呀，
你干什么？
我干什么？你小子一点不给我面子啊，我说两句痛快话你还在这瞎胖胖啊，我让你知道点疼。
阮英一听，哎，三哥怎么回事？
杨彩花在这吗？
嗯啊，对，是那么回事。我的老婆来了，帮我点忙把她抓住的。
她怎么没死了？
哎，唐铁牛就把杨赛花事情的经过跟阮英说了一遍。唐铁牛说：我让他回家了，过些日子我再接他。
阮英说：好吧，既然是已经把他抓住了，咱们马上把他押回东京汴梁。
弟兄几个人押着这个贾阮英下了山坡，走在大道上就雇了一辆车，把这贾阮英押放到车上，哥几个都用兵器逼着他，一直就拉回了东京汴梁状元府。当他们回到状元府的时候，周景龙等众位弟兄由打西园那儿也回到这里来。大家相聚之后，
一听说把这个贾软银给拿住了，大家都非常高兴。今天是大折腾的一天呐，眼看天色已经晚了，准备明天皇帝驾临早朝的时候押着这个贾软银上朝面君。一夜过去，第二天小八义众位弟兄全都收拾齐整利索，带着这个贾软银，众弟兄看押他一直来到五朝门外金殿之下，等候着上殿面君。通禀内史，万里禀报。可是这阵在金殿之上正在议论军机大事。
怎么军机大事啊？
原来最近焦志国兴兵犯宋，大军压境，打破了韶关、铁甲关，一直打到了九江城。前敌上的加急谍报往京里边去送啊，800里快马送折子送到了兵部司马府，兵部司马童贯就把这奏折及时的送给圣上，给丞相审阅了之后，就转到皇帝这儿来了。皇帝今天驾临早朝，满朝文武重臣全都在场，大家正在商议怎么样的抵挡焦之国的犯军。
说现在已经到了九江了，
谁能统领人马全去御敌交战？正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呢，娘娘来了。
怎么回事？
娘娘告状来了。娘娘是哭哭啼啼的走上金殿，倒在金殿之上一见了徽宗皇帝，双膝跪倒，把那嘴一撇，像瓢一样，这眼泪像断线珍珠一样一个劲儿往下滚落。娘娘这一哭啊，把这些议论军机大事的重臣们都给哭愣了，心想这怎么回事？皇上就问呢：“玉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娘娘说：“陛下，我冤枉，软银堂前刘大人他砸了我的凤辇，砸了我的銮驾。”这娘娘把小八义弟兄去心猿那件事儿，他给添枝加叶夸大事实了，在这告了一刁状，愣说他们砸了銮驾。一说这句话，当今皇上这可就来了气了，他脸色往下一沉。正这个功夫，内侍臣往里禀报，说是陈状元再加上唐铁牛、阮英等人要上殿面君。皇上心想：你们来得正好，让他们上殿。阮英、唐铁牛、周景龙他们弟兄众人来到金殿之上，跪倒身躯给皇帝这一见礼。他们本打算要汇报详情，皇帝先问他们一句：“阮英、唐铁牛，你可知罪？”
咱们下次再说。